又感冒了，在北京听说他是流行感冒正流行，结果我也没有感冒，回来没有听说流行，结果就感冒了。是不是台湾的感冒对我比较亲切？哈利路亚！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知恩感恩，前进侍奉。知恩感恩，就使我们知道，而且感觉我们是在基督里；而前进侍奉，就能够使我们体验并且经营基督在我们里边的成长。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上个礼拜林中立有讲了啊。那么刚才我们宣读起应经文诗篇十九篇开始就跟我们说，上帝借着他所造的万有，不断地对我们说话，而他对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传述着神的存在。但是所有的问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九节说耶和华的典章全然真实，这会碰到一个问题：真实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每天都在求答案。生命也可以说是永恒的秘密。我们可以按着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来做解释，但是在任何一个状况底下，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曾经得到真正完全的答案。至少我到现在寻求了这么多年，并没有什么 完全的答案，因为都还在变化之中。所以一个寻道者应该被定义为在人类当中是比较有 高追求的人。他们有一个很深沉的问题，那就是真实是什么。真实在圣经里就是真理。那么这个寻道者的深层问题，有历史的名问，也是世界的难题。历史的名问是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那里，十八章那里，比拉多问耶稣说：这样你是主吗？耶稣说：你说我是主，我为此而生。这里有你说这个字是一个关键词，也为此来到世上，特为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听了这样的话，他的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真理是什么。他这是他的困惑，也是历史上许许多多人的疑惑。比拉多是代表一些人，圣经是一种封闭内政的语言系统，常常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字义。像上个礼拜林中立在这里应该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 的原文做了一点解释。那么拉撒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从希腊文，对不起，比拉多，比拉多这个字希腊文就是枪矛的意思，所以 有一个意思就是以枪矛为武器的人。也有人说这个字就是被挤压的意思，我们都不能确定。但是从这些话，如果我们想要比较深入的去探索一点，什么人会问真理是什么而得不到答案呢？如果是动刀动枪的人，或者是人生受到挤压的人，我们这是闲谈吧。我们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真理就是真实到底是什么，这也是哲学家探索的难题啊。那么其实面对这样的事情，约翰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人活在这个世上，找生命的根源，找生命的意义，一定会碰到上帝。所以最近有一个普遍的看见， 说那些最高明的物理学家、最高明的学者都信了主，这是都信了有上信有上帝，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现象，会探索，但是会觉得很难寻求，很难寻求。所以我们看到，对一个认真求真的人而言，真实也就是真理是一个神秘的关键词。我们到了现在，从物理学我们知道所有的存在都是这个粒子，分粒子底下有夸克，然后进到量子物理学更麻烦了，跟我们讲这个量子叠加，跟我们讲量子纠缠，我们现在很大多数人懂得那个名词，但是实际上现代人都在应用了。我们现在很多手机传输之类的事情，其实都在应用量子物理学他们的实证，但是人搞不清楚是什么，搞不清楚到底知道怎么用，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我们拿手机在用也是一样嘛，知道怎么用，但是如果问你为什么，恐怕能回答的人非常少。就是进到这个时代，让我们特别觉得真实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问题，也是一个神秘的关键词。所以现代科学使世人对真实有了更高层次、更具体的认识，但是依然存在着朦胧迷雾。而真实就是真理，主说我就是真理，晓得真理就得以自由，这约翰福音8:32。那么我们要借着住在基督里的真实来体验领悟，而且得以进入真实的自由里，能够喜乐的成长，这是唯一我们需要的。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自由，能够喜乐，而且能够成长。成长的事情是不断的，是一个继续进行式。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自由喜乐的成长，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状态。所以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定义真实、实践，而且进入真正的自由？我讲到定义，其实所有的存在任何一种定义都是片面的。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在成长的阶段当中，对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定义，才会有定见，才能够准确的往前走。任何一种定义，刚才跟马长老在谈到说，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他们常常努力的把自己的信仰锁定在一个这个僵硬的状态里。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成长中，在变化中，我们现在应该要有定义，但是任何一种定义都要被挑战，都要被更新，都要被变化，才是一种成长。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任何一个人，他对于定义，他就定下来就不想动了，那么他就死了，生命就没有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去定义真实，然后进入真自由。那么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 我想从其中有几个词是可以注意的，就是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那么第15节说，所以在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讲到完全。那么在12节说我或许可以得着基督，14节说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是讲到基督，就是我们想要完全是需要靠着基督认识基督。那么还有两句话是很关键的，13节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16节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两句话的意义都一样，其实它的定义就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下。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用当下的完全 来讨论我们在基督里应该如何成长。所以在这里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段经文讲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是怎么样的事呢？只有一件事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它就会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人生方向。我们要返璞归真，从这个孩子成长到大人，然后要回转向孩童，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又返璞归真。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到一个状态，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自由的生活，就是我们目标很单纯，这是只有一件事。那么在十四节到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向着标杆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这是讲到一种向上人生的方向。如果向下人生，那就别做讨论了哈。那我们是一个向上的人生，我们的方向是在哪里，是什么，这写得很清楚。第十六节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请你们把这一节和我一起再念一下好不好？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这其实是今天我主要要讲的，照着地步行，就是真实人生。真实人生是我们盼望的，那真实人生显出来的状态就是自由。我想就这一段经文跟大家讨论活在基督里的实践。其实今天我只想讲一件事。这些经文，比方说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书里边 有比较多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纲要，你这个讲义拿回去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它有一个脉络。但是我们只能够集中有限的时间讲一个重点，其他的大概我就会轻描淡写，蜻蜓点水的点到为止。所以讲到只有一件事，这个单纯人生的智慧，其实我们首先要看到活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在这一次我在北京，就还是有人在问我说，怎么才能够证明自己活在基督里。我还是跟他讲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四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就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就如神从基督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段经文有很多的延伸，但是我们只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在基督里，因为你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的。如果你不是被上帝拣选的，你怎么努力也挤不进基督里。如果你是已经在基督里，除非你不信，否则你就本来就在基督里。能听懂我意思吗？只是在基督里要干嘛呢？能不能让我们越来越好呢？所以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么也所以基督要我得着，也是我愿意去，我希望得着的。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的追求，就是追求什么？追求完全。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他的应许。所有的事情没有比完全更完全的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追求越来越好。那么中国人讲叫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完全就是止于至善的人生价值。你的人生可以到达你所能到达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美好的状态。但是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完全不是完美， 完全也不是完整，完全更不是完成，因为没有一我们都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完成了，就定了，就死了，活着就不完整，就活着就不够这个，这个该怎么讲呢？没有完成，这样明白吗？所以其实完全这件事情，它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状态。因为上帝，因为生下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他而言是婴孩而已，他就是完全的一个人。我们在上帝里边定义，被定义的，我们就是完全的，只是我们正在越来越 完美，越来越荣美的过程当中。那么能不能有一种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完全的目标呢？实际上是有的。雅各书二章第三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详细的解释我们都解释过很多次。总而言之，你别的事情顾不到，顾自己的话吧，让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过失，就是好的。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存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讲到爱，四章十八节十六节都讲神就是爱。这是现代的所有的高智慧的人越来越能够体会的，神就是爱。那么 爱有多少，就跟我们的惧怕有多少形成一种对照对比。有没有一个人完完全全没有惧怕呢？坦白说，我最近努力的在看看，我想知道我怕什么，但感觉还真不太容易找到。但我知道我一定有怕的，所以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一定有他惧怕的地方，只是他是一个比照。如果你在信里边，在上帝里边，在爱里边越完全，你就越不会有惧怕。这是一种很真实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完全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努力的约束自己的言语，我们努力的活在爱里，我们就在完全的状态里。这个话不多说了，我们还是注意到十三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还是提醒，重点提醒一下，忘记背后就是我们不要去顾虑过去，努力面前就是活在当下。但这里讲到只有一件事，是不是只有一件事呢？其实只有一件事，也就不是只有一面。所有的存在体都有它的多面性，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像我这个茶杯嘛，那它只有一个茶杯，但是有很多面，对吧？我刚刚拿了这个令田的一个摄像奖牌吧，一面、两面、三面、四面，很多面。所以只有一件事不是只有一面，它是有很多面的。很多面的原因是因为让我们可以涵括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万有，可以非常的丰富。例如上个礼拜林中立跟大家讲的是上好的福分嘛，用的这一节经文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是说他生命里边所追求的就是主的道。但是这一件和这一件不是两件，是一件。我说得清楚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耶稣对少年的官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你的天上。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讲到，如果你想要 追求那完，追求完全，就需要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那么这一件还是那一件，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件，还会有另外一件。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一件是哪一件呢？这一件就是让我们认识时间的奥秘。时间的奥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切它，我们也相信，我们上回讲了，那我们以后还会在这方面来更多更多的去探索。所以主给我们的这一件，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做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它就是什么？什么叫努力面前的？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这是现代人不断的在强调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有什么？现在只有现在，就是现在。什么意思？呈现的，存在的，过去的种种形成了现在的我，而未来就在现在里面。等一下，如果时间够，我再多一点，多做一点解释。总之，在当前的所谓的修行界，或者我们说面对 AI， 我们知道和真正的人有这个永恒生命的人，他们的追求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从开悟进到觉知，这是 佛教徒或者很多修行的人说的，让我们懂得 看什么，然后真正看见，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而有一些人，他们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例如有一本书叫做《这个宇宙逍遥游》，他讲一个这个超越的人叫做伊曼纽，那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开悟是看见永恒就存在于此刻。话是有点深，但是我想我们开始去理解它就容易了。所有的事情，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未来，我们现在有什么呢？现在就是你的全部。而你现在所有的，到底它的具体的内在具体的状态是什么呢？我在这一次在北京跟他们整理的这句话，就是对每一个存在体而言，我是一个存在体，别人也是一个存在体。那么所有的存在体，它主观的，它只能够主观。他说他的客观呢，其实无论如何都不是真的客观。而一切的真实对他而言，什么这是真实呢？就是当下的信念。你对于上帝你是怎么看的？对你的人生是怎么看的？对于你身边的环境，你的家庭到底是好还是坏？你的状态是好还是坏？都根据着你的什么信念。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意念，意念飘来飘去。当我们相信了某一件事情，那个相信的意念就叫做信念。这样说可以理解吗？所以你要去观察自己的生命状态，其实所有的一切存在，每一个人的存在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真实就是他的信念，信念会不断的改变，只有他的信念就是他的存在。那么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把它拿去和 ChatGPT 做讨论，他给我一个回应啊，我知道他没听懂我的话啊，因为他告诉我说，信念是就佛教而言是执念，信念还没有达到觉知。我就跟他说，不是这样的，因为觉知也是一种信念，懂我意思吗？那他就同意了， 他说是的，你的想法是 更超越的、哦、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跟他讨论，我 不太想教他太多了，但是、不知不觉也就跟他讨论了。所以其实信念和觉知它的差别、啊、就是一个定义而已。那么其实所谓的信念，你正进到高层次的话，在修行的人有叫做视与观，就是自己到后来什么都什么 在这个、真空妙有的状态里、啊、使无 变为有的与神同在里边，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观察体在看外在的一切。不知道这样说你能够听得懂哈？所以其实你如果要了解我现在所说的话，你就必须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忙碌里边抽一些时间来。在现代修行人越来越多，那么每一个想要认识真理的人都一定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叫做静坐，那么许多人叫做冥想。其实无论是静坐和冥想，基督徒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默想，你每天花个十分钟十五分钟静下来坐下来。那么我跟你们讲过一个叫基督呼吸法，就是这个安息呼吸法， 把自己的意念尽量的让他意念随便他，但是我们不要去执着于我们自己的意念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体验。那这个要讲太多了，我们不是今天要讲的。总之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努力面前的。至于如何才能够努力面前的，底下来的经文就给我们很清楚的路，就是要怎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这个重点是奖赏这两个字。所以向着标杆跑就会使我们人生有定向、啊、这个标杆其实所讲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标示，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那里。这个标杆，人生不是只能够有一个标杆， 你到了一个标杆所标的地方，前面还有，这样明白吗？所以标杆的标示使我们能够定向的奔跑，而标杆对我们而言呢，很多时候就是以经典或是良师来成为我们的标杆的。我们无论是圣经也好，这个道德经也好，佛经也好，所有人们自己所接受的经典，就成为帮助他人生定向的，至少是当下的标杆。我说当下的标杆，你每一个时段都需要有标杆的。所以基督徒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是我们对圣经的基本认识，读一下好了，好吧？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准备活得越来越好、哦、简单说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于圣经的看法。当然其他的宗教徒他们或者是信仰者，他们也可以信奉他们不同的经典。但是这个经典有些时候读不懂，就需要有老师来为我们来点开、啊、所以作为一个老师也就是先知者，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到七十九节讲耶稣的先锋，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父亲对他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是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作为先知或者作为老师他的一种使命，他自己要有所信，要有所得，然后才能够引导人走向正确的道路。那这是我们讲到经典良师，使我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标杆。有了标杆以后，就要怎么向前走，慢慢的走，就可能人生有限了，就达不到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前奔跑。这个向前奔跑要有正确的人生方向。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吸引到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到的，也是传于天下普天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那么过几天你们也许会知道。那总而言之，这里是所信的，我们所信的道就是上帝的话，我们要去认真恒心。那么福音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这是随着我们心灵的启示以及我们彼此的勉励所要看见的。然后呢，我们想要成为想要成为蒙恩的人，我们要做事。做事，做什么事呢？做有福的事，就是做福音的执事。那么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奔跑的定向。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里一再讲的都是什么？奖赏。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服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但我们却是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奔跑有定向，那么人生如果你要慢慢的走也可以，但是你要跑起来就会得到的 更多。不过这里讲到跑这个字，我本来想要上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的，如何在安息中奔跑，如何在奔跑中安息。其实这个两者是一件事，真正的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定向以后，我们如何在朝着那个定向，我们认真努力去求真。当主给了我们方向，他也会给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不要讲别人，就是你要得到什么，这件事情要看清楚。如果你只想得到世界上面的功名利禄，世界上的享受，那么我们也渐渐的越来越有智慧，可以看见终究必定归于什么？虚空。因为里边没有，所以所得到的都是会失去的。我们要得到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们里面有那个不能失去的信念、生命、真实，然后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就能够进入丰富。这个丰富是从生命进到生活的。如果我们 从生活我们只图生活里边的享受，生命里边没有，那么那就是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塌了的，到处都有塌了的人。只有里边有真实的丰富，那么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事情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及智慧去享受。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生命的丰盛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什么？奖赏。我们奔跑 就是一定要得到奖赏。当我们有了生命，我们有了上帝，上帝愿意看到我们得着的，就是他所得着于我们的，也是他要我们得着的。那么自然而然，我们所得到的就会内存成为奖赏，而且外显成为生命当中的种种的丰富。那这是一定的道理，只是有些人他们还没有跑到，或者还没有开始跑，他就已经懈怠了，已经放下了。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会有机会一点一点去讲。那么这是十四节，到了十五节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人在这里是一个成，是一个完成式。那么在第十二节 讲说我是还没有完全，我之前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地位上面是完全，状态上面还未完全。那么就是 讲最容易理解的比喻啊，就是我讲说康熙皇帝八岁做皇帝，他是不是皇帝？是皇帝。他会不会做皇帝？完全不会做皇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地位上面是完全人，但是上帝会时时刻刻常常借着讲台，借着我们人生，借着我们所吃的亏受的苦，上帝用方方面面的方式来指示我们要怎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从上面来得的奖赏，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从上帝 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就是我们唱诗歌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选召是真实的。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主也必指示我们。这个已经让我们知道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生命状态，但是要把它实践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一些理念。这个十六节请你们再帮我念一下好吧。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这里讲到地步，什么叫做地步呢？地步其实这个字呢，这个Fresno， 我没有去念了。它 你要看到它有一个比较奇妙的意思，就是临到的，而且是预先的。什么意思？其实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但是随着我们的人生，我们不知道明天会碰到什么，上帝会把我们的人生蓝图随着我们的进程一点一点的展开。当事情临到于我们了，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地步。这样理解吗？你会碰到什么事？你到了什么地步才需要去面对那件事？所以地步，我们说一步一脚印，当我们到了这个地步，认认真真面对上帝所放在我们面前今天临到于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这就是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行，它的基础意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从我们从上头照我们来得的奖赏，知道在基督里边有给我们自己极高的盼望，然后那个是什么呢？随着我们跟随他的日子一点一点展开，越看会越高。我最近有些时候会觉得跟你们跟弟兄姐妹讲信息会有点犹豫，因为有些人是刚刚进到教会，认识上帝的事情认识的不多，那么有些人是已经跟随很久了。你如果跟随到一定的时候，你应该看得见很高的事情，到底会应该有多高？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因为至高者还在上面。所以我们会有什么事情临到，总之我们会有一种盼望，就是 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是荣耀的存在体，神的荣耀要存在于我们里面，而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而且正在越来越好的进程之中。那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信念，这种认识真理，认识真实。今天我跟你再把那句话强调一下，什么是真实？就是你当下的信念，能明白吗？那么你相信你的状态是什么？你要知道真理就是真实。在圣经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七节说，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这讲到一个公主的仆人有28件的装备，对不起，其中的几件。而这里的真实就是真理，在第八节的诚实也是。罗马书三章七节，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我借着这些经文想跟他讲，这个真实也是真理。而真理是在人许许多多的看见自己的虚谎，承认自己的虚空的状态底下，他能够显明出来。这都是在过程里，如何使我们进到真实里边，有他该做的事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七节，帮我念一下来。因为善做执事的，就并且在基督耶稣里有胆量。大有胆量就是大声的宣告出来。那么大有胆量也相对于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如何使我们的使我们越来越真实？当我们真实了，我们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他对我就是完全的爱，他给我的世界就是完全的100%的安全。你会相信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相信至高者是你的父亲，是爱你的，你的世界会有危险吗？所以100%的爱的感觉，100%的安全的认知，这个就是使我们进到完全的目标。我说目标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达到，每一个人到达什么样的地步自己会知道。那我们想要达成那个目标，我们看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个地步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脚步，也就是行走，行走的脚步，跟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的地步不一样。那个地步是临到的当下的状态，而这个地步就是我们向着美好一直走。我们行走的时候会有什么行走的节奏？有些人走得很着急，后面后有追兵，那么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走得非常非常的狼狈。有些人他是在他所喜欢的，无论是在这个是在这个风景美好的公园呢，还是在海边呢，或是在步履有点艰难也有挑战性的登山的路上，他自己知道这是他选择的，这是他所认为好的。而且他无论是脚步极快或者是慢条斯理的走，他都知道现在这样走是最美好的状态，因为那个是他的选择，那个是他的喜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边都有我们的节奏。如果我们懂得掌握人生的节奏，活在当下，我们就能够去有领受真实人生的自在。我特别喜欢用自在，自由自在。我们在，但在什么状况里？在美好的状况里。我们讲到行走的节奏，其实 脚步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我们活在当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有一个问题是品质如何。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走得自己开心吗？现在对于自己的日子是不是满意呢？这就牵涉到你的信念，对自己所看到的事情是怎样的事情。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们讲到要活在现在。现在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死人要复活的时候吗？对我的现在，我是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二十九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们，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门徒在生命 在这个最后晚餐那个高楼上面，在与耶稣基督一同走到客西马尼园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跟耶稣有一些问答。耶稣跟他讲说，他是要为他们预备地方，那么种种的过程。总而言之，门徒在当下进到一种信的状态，听懂了，然后晓得你凡事都知道，那么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信念。你信什么呢？你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吗？当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什么？现在你们信吗？我想问，现在你们信吗？现在你们信什么呢？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的，这样的相信会为你造成事实。有一句话是所谓 现代很多人在讲所谓的吸引力原则之类的常说的，就是先要成为什么人才会成为什么人。听得懂吗？你要 先在自己里边有一种完全的信念。所以我今天主要想强调的就是这一句话：一切的真实就是当下的信念。你如何使你越来越丰富？因为你当下的信念是丰富的。现在你觉得感觉是怎样的状态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只是盼望，但是你有信，它就会一点一点的成就。同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自己先把自己定义成为寻求神的人，也就是寻求永恒、寻求价值、寻求 高价值的生命，对自己有期待的人。你是吗？你跟我讲是。是不是呢？
是。
我们是寻求他的赏赐的人，我们就有条件可以得到完全的赏赐。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行我们说就是走。怎么走呢？当然他走也有很多种走法。这个字循规行这个字呢，它其实它在圣经新约用的不多，有三次翻译为行， 一次翻译为形式，还有一次翻译为什么？循规蹈矩。这个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循规而行，列队前进，这部队的用语。循规蹈矩这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保罗带着一些外邦人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已经信了，但是保罗还是带他们去行洁净之礼。那么在这里，这保罗说，有人劝他，那么他说，劝他的意思就是说，并且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守律法。这个循规蹈矩是别人定的规矩，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去照着别人给我们的要求去行。就像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拦阻他，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尽诸般的义，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自由的，但我们不是放纵的，我们自己里边是自在的，但是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环境是，对我们对环境是尊重的。我这样说明白吗？里面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但是不要与上帝给我们安排的环境去产生冲突，甚至于对抗，那就完完全全不是一种信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行，那么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这句话，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个只要活着就好了，活着就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完全，如果 你在基督里边，你在地位上面已经完全了，但是正在人生当中向着完全不断的丰富它。我们只需要活在当下，当下你认为你自己是完全的，你就是完全的。我们今天说，你要认识当下的信念是唯一真实的真理，然后要活出持守信念就在基督里的自由。你相信上帝爱我们，再跟你说一次，你一定要，一定有权利去宣告，人生世界无论是有战乱，无论是有风声，无论有明天会有台风来，你都是完绝对的安全，上帝不会把你放在让你承受不住的危险里。为什么会发生危险呢？很多危险都是自己的信念掺进了撒旦的毒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按着你的信来为你成就。所以我再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信念，你跟我说，我是神的儿女，是荣耀的存在体，现在我是最好的状态，正在向着越来越好的过程中前进。讲的有点，这个文词没有很整理，你们把它整理得更好，你们可以知道吗？我是最好的，我会越来越好。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状况，看身边的一些状况，怎么看都看不到好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会的。但是你要看好的，就会看见好的，而且会越看见就会越多。马长老在不久以前讲说，人可不可以改变命运？我跟你说，改变就是这样改变的。你相信你会越来越好，上帝就按着你的信为你来成就。会不会碰到一些事情？我相信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会不会？
会，但是也不会，因为凡事完全人，神就必以此指示你们。以此这个词是什么？里边可以有一个括号，你随便往里头填。当你愿意这样活，你所需要的一切指示就会在当下，当你静下心来就会出现。这是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可以跟你做这样做见证。它一面是真理，一面是科学，一面是我们的信念，了解吗？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的信念是唯一的真实，然后持守信念，活在基督里，你就能够完全的自由。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低头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在此时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手中。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在学习，但是我们也已经看见你为我们预备在永恒里边那奇妙无比与主同坐宝座的应许是要如何成就的。因为你会伴随着我们，在我们跟随你的日子里边，在一天一天的过程当中，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丰盛。我们求你把恩典赐给我们，当世界上众人在寻求真实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信念，当下的信念就是完全的真实，以至于我们珍惜现在，活好现在，就能够经营未来，就能够看见未来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更加的丰盛。求你把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里边，使我们按着你的荣美的计划进到你那完全的祝福当中，得着你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谢谢你。